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今天晚上呢是11月14号空中辅导直播的时间，而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的当中呢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安排，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直播的时候是会使用这个线上连线的方式，所以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这个消息啦，可以帮助佳妍老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空中辅导呢是直播的节目，不过我们今天的是用线上的这个 Zoom 这个连接来跟大家做节目的，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跟我们联系的话呢，可以呢使用我们这个线上连线的方法。请大家呢在这个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帮我们把这个消息发送出去，我们将会呢在这个第五空间已经把这个连接已经放在上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连结放进去之后，你们都可以把我们这个连结分享出去的。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个线上的软件了，所以呢我们欢迎大家也试试看使用另外的方式跟我们一起的在节目当中联系。那今天晚上我们一直到八点呢前都可以使用这个连结跟我们来通电话，还有就是应该说是连线啊。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直播的方式是用这个线上联系的哈。那我们现在呢，知道有一些听众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的来跟听众们互动，也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呢这一个月份11月份呢精神健康热线将会有一些的调整，我们将会把这个精神健康热线放在下个礼拜二的时候，就是11月19号的时候才会开放热线。如果大家有一些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们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呢，一般来说呢我们都会开放这个热线，只是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些特别安排，今天晚上我们是用线上连接的方式，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拨打热线电话的，可以保留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拨打。那如果是关于精神健康热线的问题，可以在下个礼拜二11月19号就打这个热线电话跟廖医生和周师母联系的。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准备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佳妍都会送上一首诗歌给大家，今天晚上这一首诗歌我是特别喜欢的，我们就先来听听，等一下我们就跟线上的弟兄姊妹们连线了。
生 直到石头被挪开，羔羊胜过了死亡，死去的圣徒复活，天使都敬畏真理，翻越前来的灵魂都回归天父身边，基督的教会诞生，圣灵点燃了火焰，这亘古不隐真理，不衰退不妥协，因为他宝血生命，我的自由的释放，因耶稣基督的爱赐给我复活生命，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送上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万王之王》。这首诗歌呢，也是一般我们有一些比较一些大型的聚会的时候呢，会选唱的一首敬拜歌曲。当中已经呢非常详细的讲出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来到，因为我们踏入了11月份呢，很快就会来到12月了。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圣诞节就在12月份的时候。现在我们很多的节目都在准备这个圣诞节的特辑嘛，所以的特别呢就想到要跟大家一起的来，就是来思想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这个意义。他就是世界的真光，来到呢给我们没有盼望的人带来光明。希望我们今天晚上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知道主耶稣会大家带来光明。如果现在你在生活当中遇上任何的挑战困难，我们都可以借着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现在呢，今天晚上我们是特别安排，我们在第五空间有一些听众都问是不是以后都用线上不是的，我们只是今天晚上我们礼拜四的这个直播来使用线上，我们下个礼拜就会回到这个热线电话了。那现在我们在线上就有一位的姊妹在等候，我们跟她来连线。姊妹你好，是黄姊妹吗？
飞扬老师你好。
你好黄姊妹，很高兴可以在线上跟你再一次的联系哈。
很高兴很高兴。
对呀，我们好像有一点段时间没有就是跟你连线了对。我们知道姊妹之前也有跟我们在线上有过这样的交流，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讲一下哈，因为之前呢姊妹跟我们分享过是您有一个孩子他是有这个特殊教育的需要的，那时候我们都跟你有一些的就是跟进我们现在也想了解一下呢孩子的成长姊妹可以多分享一下现在的近况吗？
我的孩子他是这个有注意力方面的困扰，注意力这个有一些障碍。他现在的情况还是比较比起当时肯定是好很多很多的。至少是我们感觉就是我们接就是在这对待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心态上还是变化非常大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在不管是感受也好，还是面对这件事情的这个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这种成长嘛，我觉得都还是很明显的。就是孩子这个事情其实他并没有在我们的家里面像一个阴影一样持续很长时间。很感恩。他现在情况还比较的还算是不错吧，我觉得。非常感恩。
对 我们知道，姊妹呢，你过去就一直就是很有爱心的来导引你的孩子的，因为我记得跟你一起就是谈过孩子的一些，就是学习，而且姊妹你也是特别自己也学很多，想要帮助孩子的。您说你有一些的好转变、成长当中很多的这些的经历，可以给我们一些鼓励吗？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姊妹您，觉得上帝有给你一些怎么样的转变？你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对对对。
我的孩子他呢情况是，他的全称是注意力缺陷多动冲动障碍，他属于注意力缺陷这一方面的嘛，这个亚型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认为他就在学业上遇到困难，觉得别人能完成的，他真的是很困难。他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我们。不太，就是不是不太能，是真的不能够接纳，就是他不是一点点的这个，就好像，有些孩子说，不是每个孩子的注意力都很好，但他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困难的，但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所以跟他的关系就非常的紧张，就非常的紧张，紧张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我们也打过他，然后，他也拒绝，也反抗，就可以说是剑拔弩张，就非常的挑战，非常有挑战。然后我就真的很，我也是真的很难过，常常哭，常常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这个，我说我把工作，我是全职带他，就是生完他以后，你说也不缺少什么呀，对吧？我真的是觉得自己负伤了很多，然后觉得，哎，怎么孩子怎么现在成了这样的，压力也非常的大。那我自己的话就背负了很大的压力。我在想，别人，尤其是老师，他会认为，孩子的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的压力给我很大的压力。我不能够，他让我感到有很羞愧的感觉。就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事一样，我就觉得我就很低人一等，因为自己的孩子是这个状况，就是他在学业上完全是跟不上的，就很困难。他自己也不想，因为他在学校里也受到很多的压力，他就觉得自己他就对上学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抵触，他很抵触，但是我们就。也不能也不了解他，所以那个时候状况是非常糟糕的。我就不断的学习，也是非常感恩，也是在，我真的是觉得是神的恩典怜悯，他不断的带领我，然后又看见自己原来那样子的不接纳他，也看见自己是被深深的接纳着的，所以我真的很，真的是对我觉得跟孩子，与其说是。我们看见帮助了孩子，我们或者说我们试图想要帮助孩子，当时啊，但事实上那个时候，其实我现在真的是自己被更新啊，自己被帮助，看见我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的我追求的东西啊，我对我教育孩子的目标上呀，还是有很多偏差的，对孩子的认知啊，对他的这个了解呀，还有。养育的方式上面呀，都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所以，这个通过学习呢，我真的是看见，自己被不断的归正，也和弟兄一起的来调整，虽然我们现在仍然会有的时候也会因为一些事情，跟他有争吵，仍然会有一些有的时候，因为他的情绪变化非常的快，他就是属于那种情绪，很容易忽高忽低。他那个，他有的时候就会瞬间就会爆发。然后我们就现在就可以我们不要这个时候，我们就等一等，就是我们两个就也一起的来彼此的提醒就反正这个时候就面对很多的问题吧，就好像问题已经就不再是那么大的问题了。所以 我真的是感恩，也因为他吧，我们学习了，很多，然后真是看见，虽然其实他现在的学习的状况也不是，就是如果从这个学业的这个情况来看，也不是很理想，但我们就觉得，我们调整自己的眼光来看，他已经很努力了，而且我们也看见他在有些方面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有优势，也非常的投入，做的也很好，所以我们就，就觉得真的是这个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神所给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不需要把他一定要在这个方面去苛求他或者去要求他，所以我想，是我们自己被调整了，就我跟弟兄我们自己，在过程中，被极大的调整。然后看见自己，哎呀，最感恩的就是看见自己被深深的接纳着。虽然我们做的不好，做父母也没有做得很好，但是神还是爱我们，他不断的怜悯、调整我们、归正我们，我们是很感恩的。
听到姊妹这样说啊，我心中也真的是为你们高兴。当中听到有一个非常认同的，就是姊妹说，你们自己先改变，因为呢，孩子他现在11岁了，对吗？我看到，他因为他现在这个年龄呢，实在很需要父母的这个认同、接纳、陪伴。而你们这么快就可以，就是意识到你们怎么可以来改变，就是你自己先来改变。哇，太好，听到你这样的一个领会啊，还有呢，你愿意去学习，所以我觉得孩子呢，应该，现在虽然你说他的成绩并不是说非常的突出，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姊妹呢。您的孩子他在你跟你的丈夫的这种接纳的环境当中成长的话呢，他以后人生的道路一定是非常的蒙恩蒙福的，而这个不是从学习成绩带来的，而是他整个人生整个不同的方面都可以得到发展啊，不单单是只有学习这一部分，因为学习呢，其实你们会继续有方法的去帮助他嘛。而且我记得你跟我说，他在那个数理跟科学上是很有兴趣的，对吧，姊妹？
是的，是的，
对对对，那现在你们都会有帮助他提升他这一个方面的兴趣吗？或者是可以继续的培育他吗？这一方面，
他在机器人和编程上还是非常的，有这个自己很感兴趣，
对
他
对
也
对，
参加一些比赛。然后今年呢，他还很感恩，在一个全国的比赛里面获得了一等奖，所以呢，
哦，感谢主啊，全国的哦，厉害呀、啊！
他在就今年暑假，所以而且我们能看到他在这方面确实是很投入，他很乐意去做，他也很，他就能够付上自己的这个付代价的去完成，他很开心，所以我非常感恩，我们也一直的。就是尽量尽自己的能力去，让他能够在这方面更多的学习，
对
他也
对
很
对，
愿意。事实上，我们并不能够常常的，就是真的很好的接纳他，但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就是调整了这个意识，知道我需要不断的调整，然后，即使我做的不好，我什么现在也可以，跟他说，真的很，我们这个刚刚我们。会复盘呀，会跟他说我们做的这个很不好，我们向你道歉，你愿意吗？就是这个关系，我觉得它是非常宝贵的，就
对，
是好像，
是姊妹呀、啊，我心中有一个感动，希望呢，之后啊，我们继续跟你找一个时间，可以把你这个见证，跟我们分享，然后呢，我们把它，就是制作好呢，就跟其他的听众们分享，因为我觉得姊妹，神在你的身上有很大的工作，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当然都会有进步的空间，但是啊。这个呢，你的分享已经可以带来很多的 鼓励，因为身边呢，我们刚好也有一些听众，他也发现自己孩子就是有一个这个特别需要的，但是呢，他的孩子还小，而这个听众呢也感到比较在教育上呢，他一是觉得比较的彷徨，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你现在跟我们分享这一部分，对他来说是很鼓励的。所以好啊，姊妹，我们以后再跟你联系。然后我也
好
最
的，
后想问一下，有什么需要为你祷告的事情吗？
我有一个特别想要说的，就是我觉得陪伴就是这种 ADHD 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的情况啊，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夫妻两个人，就是我自己身边也是这样子，我看见他们最大的挑战不是孩子本身有这个困难，而是其中一方也有这方面的困难，而我呢。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困扰，所以我在情绪上呢也比较的，就是会需要常常的来默想、来祷告、来求神怜悯啊。我这个，所以如果佳阳老师你问我需要特别祷告了，我就说希望神怜悯，帮助我能够更好的照顾，真正的把做一个把自己调整成一个真正的管家来看待我的孩子，来陪伴他，能够忠心在于他自己陪伴他这件事情上。
对，就是主要是姊妹的情绪上的需要了，对吗？有时候，当你要去面对孩子的一些情绪，你自己可能也会很大的影响。有时候真的很难的这一部分哈，因为孩子特别会容易触动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会感觉很生气呀，或者是为什么我们跟他就是有一些的事情想要教导的时候，他就会顶嘴。我不知道您的孩子可能他进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呢，更加的有这个方面的，对，
更加的就比之前还是，有了新的一挑战。他在学校里面也会接触到更多的，就是很有挑战的，行为啊，甚至，所以求神怜悯，他进入了青春期不一样。
对呀，好啊，我们也鼓励姊妹呢，可以在我们这个良友电台的这个网页上资源库当中找到。我们空中辅导呢有一个教导是关于怎么样跟青春期的孩子相处的那一部分，你可以多听听。我们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那个节目的链接可以发给你，你自己先有心理准备，因为呢，我自己都跟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年龄是一样的哦。那我也知道呢，要面对他们，这个踏入青春期的男孩啊，他们会有怎么样的想法？我自己都在学，那我们一起来学好不好？
好的，
好啊，
好。
感谢黄姊妹，今天很高兴跟你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分享，我们也继续的跟你有这个联系，希望你的这个经历可以鼓励到我们其他的听众们，谢谢黄姊妹的电话。
谢谢。
江陵期、圣诞期、显现期、受苦期、复活期、长年期，过这些节期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想知道，
欢迎你收听由万峰和张琴主持的
《教会年历面面观》。
刚刚听过呢，这一个广告，大家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也有听过了。这个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呢，学很多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年历面面观的一个特辑当中。这个是良友电台在11月份一连4个礼拜6播放的，叫做《教会年历面面观》的特辑。教会年历呢，就是围绕基督生平跟教会发展所定下的历法。在教会历史当中逐步发展而来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方面呢有一些兴趣，或者您觉得这个对你教会是有一些的帮助，都请大家可以留意收听的。欢迎你们可以呢，除了空中辅导以外，也可以收听良友电台不同的节目，因为我们这个很多很多丰富节目都为你们 在各方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帮助。特别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教会年历面面观，对于大家的灵命成长呢，也是有帮助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线上呢，跟我们另外一位姊妹来联系。我们现在在线上有杜姊妹，你好，杜姊妹。
你好，黄老师，你好。
杜姊妹啊，很高兴今天可以在线上与你连线了。你好吗？
嗯，黄老师好，你好。
嗯，对，我们有一段时间也没有跟你联系了。那我很快呀，时间好像我们上一次跟联系是上年的事情了，对吧？
嗯，对，
嗯，
很快。
对呀，姊妹呀，您今天我们想要先跟我们听众们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跟姊妹联系是关于姊妹的家人，您的姐姐哈，那个时候都有一个5年级有多动症的孩子。现在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情况，他的成长啊，如何呢？
他现在还好，就是在这个写作业上还是非常的困难。
嗯嗯嗯，
对，然后和父母的这种关系呢也稍微有点缓解，因为他妈也不会说太怎么样去说教他。
嗯，
对，然后就是在这个手机上啊，也会去让他玩呀，然后他自己就是这种节制啊，一点都没有，就是完全沉浸在手机当中，就是没有办法去出来。
是是。
每当写作业的时候，他也愿意去写，但是拿起笔来，又是感觉很无力。
对对对。嗯，您说他现在跟父母的关系稍微有一些的就是好了一点，意思其实是因为你姐姐没有正面冲突，对吗？就是没有跟她正面的来争吵，但是反而就不太有一个叫做给她一些的规则要守了，是不是有这个情况？哦，
是的
是
的
是
的，
所以现在反而就发现她手机有点沉瘾了，对吧？
是的。
嗯，哦，那姊妹你有多少时间可以跟这一位的孩子见面呢？
很少，因为在暑假的时候也、
哦、
也过来了，除非就是节假日可能会见一下。
嗯，对对对，是的啊。那所以现在要跟孩子沟通也有点困难了哈，因为你也不常见他。
嗯、
对对
对,
对，是的。嗯，但是姊妹如果你见到这位孩子的时候，你会跟他说什么呢？通常你跟他见面的时候，你会跟他说的话题，
就会聊一些现在怎么样啊，学习啊、
嗯、
有没有压力啊，
对，
然后你的负担是什么，然后会聊一些他的
嗯嗯
关于他的就是状况怎么样，会聊一下。
但是他还是愿意的，他也愿意跟你聊的，对吧？
对，愿意的。然后他在学校里嘛，就是面对一些压力啊，说我上学有种坐牢的感觉，
哦、嗯，
就是有的时候会很崩溃。
对。
然后在这个作业上完成的也是基本上都是最后，都是老师一直催，才会那个，对。然后他睡眠也不好，睡眠的话，对，晚上一直会瞪啊。我这次前有20多天回去的时候，然后他和我一起睡，然后就是一直瞪啊，一直叫呀，一直好像就是我感觉不太对劲的那种。
哦，所以、
就是、
你有一段时间跟他有20多天的相处啊。
在暑假时候会有，
暑假的时候
20多天前，对，我父亲去世，然后在家里相处了1-2天，然后就和我一起睡，然后就觉得他这个晚上睡觉是有也挺有问题的，我就跟他妈聊了一下，他说一直是这样子，我觉得不太那个，一直就是一直在那里叫啊，那个腿啊一直蹬啊，就是一点我觉得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他一直每一天晚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吗？你的姐姐跟你说，哦，那这个如果是这样，就是孩子的精神方面，他早上起床应该是很累吧，因为他晚上都睡得不好。
起床很困难。
这是你的姐就没有觉得要带他去看医生或者是什么的，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助他睡眠好一点？他没有这个想法吗？
也没有，因为在这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就两三天一直打给他妈打电话，一直哭，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因为他现在已经5年级了，然后在一个周末，我就跟他姐姐说，我说你带他去我们市里的那个精神科去看一下，然后去看一下，评估一下也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个医生是这样说，然后也没有拿药。然后就没有太在意了，因为他爸妈做生意就非常非常忙，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去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啊，也没有，对。
对，因为之前都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记得有一次也跟你姐直接的去有连线有联系过的，当时我们都有跟他提起，的确现在这个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是挺担心孩子的精神方面吧，因为孩子如果睡得不好，他的成长也不是太健康，特别我们说是发育期嘛。
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不敢睡，到现在还是要跟他爸妈睡，或者跟他姐姐睡。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为什么他自己不敢睡呢？
害怕，就是一直害怕，我不敢睡，他就是这样。
害怕声音，或是害怕黑。
害怕黑。
所以就一直要人陪着他睡才行。你们睡觉是习惯把那个灯全关掉吗？
对，就是不关的话，他一个人一个房间，他也害怕。我听他姐这样说，说曾经就是他可能看过一些恐怖片，就害怕了。对。
哎呀，那个。他可能用手机看很多东西，然后你们都不知道他看了什么，这个也真的有点难度哈。现在很多小孩看手机、平板，这些都家长们如果没有好好监控，或者是好好去关注他看了什么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明白喽。那现在的话，孩子已经是6年级了吧，应该。
6年级，六
对，
年级，对，
也许我们也真的需要为他来祷告之余，有时候，我觉得说，就是姊妹在这个时候哈，你也要持续的关心这个孩子的成长。我看他应该是很信任你吧，他跟也是比较跟你接近吧，因为他愿意你跟他一起睡嘛，对吗？是的，是的。那除了要持续关心的话呢，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呢的，再跟姐，我可以再跟你姐姐联系一次呢，看她有怎么样的想法吧。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可以的，可以的。对，因为他也是真的是非常忙，然后对于这个孩子的一些关注度非常非常少，非常少。然后在这个信仰上面也是，被这个外界的东西给缠的挺那个，挺无力的。因为今年也是遇到有几个大环境，其实我就在一直跟他说，你一定要回转在神的里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平安。其实他说我也想去火热，但是我真的就是好像有心无力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力量去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说他生意很忙呢，他
对。
是 跟她的丈夫一起做的这个生意，对吗？嗯，
对对对。
那他们这个生意，你去，他是不能没有休息的，一直都是自己来做，有没有员工的？
也有一个员工，但是我也跟他过建议，我说你再请一个，对吧？再请一个，你把自己的时间腾出来，然后好好的去读经祷告之类的。你这样的话，
嗯、
孩子肯定会，你要只要是和神亲近的话，一直迫切的为孩子祷告。
嗯，
我想肯定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嗯，
他可能就真的很难去做到这一点。
嗯嗯嗯，对，这个呢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一个，相信就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决心了，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不单单好像姊妹的这个姐姐啊，很多的这个信徒面对生活的时候呢，特别是自己做生意的。都很多被这个世界的拉扯的非常严重，所以这个对啊，我们真的是要在家庭里面，可能姊妹您，我不知道你除了姐姐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家人也是基督徒呢？
我父母也是，但是信的非常非常糊涂，和甚至比不信的还不好。
嗯
嗯。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很大的一个挑战。我父亲已经去世，就是我母亲，我把他接到上海来，现在在住院。
对对。
然后我这个环境非常一个接一个，我就觉得今天我还和我妈就是一个争辩，我说我们信耶稣一定在话语上要谨守，不能一定要说话要不能得罪人与神，真的，所以真的很难去做到。说是信，但是嗯，真的信太小太小了。
是的是的。
嗯
嗯，那现在他的身体是吧不太好，所以他，你说你的妈妈你要照顾他吗？
嗯、
现在就只有姊妹你自己在照顾吗？还是你姐都一起照顾呢？
嗯，因为我姐和我哥都在老家。
哦，所以
他们都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情。然后我是真的想尽自己的本分去更多的去关爱他。
嗯
嗯，
是姊妹啊，你真的是很难得也不容易啊。我们也真的是继续的纪念，因为你需要去照顾妈妈，就说你也要跟妈妈就是要每一天有学习沟通的，有时候面对这个长辈哈。我们也特别需要爱心和耐心，
嗯、
这个的确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对非常需要，特别是对于长辈，特别是因为你说你父亲刚走了一个月嘛，对吗？
嗯，不到一个月，对
啊，不到一个月，所以这时候可能妈妈的心情也会特别的需要关注，
对、嗯、
对。所以我们听过以后真的是很希望为姊妹你的特别是跟妈妈的照顾，还有我们就为你跟这一位的孩子，你姐姐的孩子，希望他也可以就是在你的这个持续关心之下呢，可以有多一点点的改变，特别也为呢你的姐姐可以愿意跟我们再联系，我们再跟他谈一下。因为我觉得祷告啊，在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特别我们希望你知道，虽然你家里只有你就是好像对信仰还是比较认真的，但是你不孤单，因为我们在你身边，我们也一直在跟进你们的情况的，我们也持续的为你们祷告，好吗姊妹？
女主，谢谢姊妹，谢谢，谢谢老师。
嗯、不客气哈，好，我们就纪念你的需要，谢谢杜姊妹的电话。
嗯，好，再见。嗯，谢谢。
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我都学不会，不想吃亏就要违背善良的。
我们表达赞美也有学问，不是表面的说孩子很乖很棒。赞赏他努力的过程比赞赏他获得的结果来得重要，要让孩子具体知道要坚持哪些方面， 鼓励他们养成好的态度，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
嘿，请你给我赞美，还有一点时间让我试着了解。
赞美的词语要具体，针对赞美他的态度和努力过程，比如说，孩子，你很有耐心啊，你坚持不放弃，你很有爱心，这么困难的你都想出办法来完成，你好用心啊。这样的赞美能够让他理解重点所在，而且深刻地记得。
却用不了多少的时间。
为育儿路上的您献上祷告，让神的爱充满你的家。
空中辅导，同行守望。
微笑就是我们的光圈，赞美简单的就像泡面，但是却用不了多少的时间。
空中辅导今天呢是直播的节目啊，我们今天晚上呢是有特别的安排。刚刚我们这个节目一直到现在呢已经进行了差不多40多分钟了，而我们已经跟用这个线上的这个 Zoom 呢跟两位的姊妹也有做这个交流，就是跟进他们这个近况，我们都继续的去纪念他们的需要。特别刚刚我们跟杜姊妹谈话的里面也感觉到她在照顾家人的上面呢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佳妍想要把握时间呢在这呢就是给大家一个经文。如果现在呢你在收听，我们也鼓励大家来帮助这些的听众一起来祷告，因为呢在罗马书第8章26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来祷告。这个呢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生活当中这个很多的难题，但是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呢，这个能力是很大的，而且圣灵也会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线上我们就有另外一位的弟兄在这，我们跟他来联系。喂，你好，是张弟兄吗？
对，是我
啊。你好，张弟兄，高兴跟你连线哈。今天是用线上的这个方式来跟你联系的。
对
啊，你好，你好。哎，我看到你刚刚也有听到这个，也给我们一些的就是建议说，孩子最好不要看恐怖片。其实啊。这个基督徒们都最好不要看，谢谢你的提议哈，因为我们也真的是要多亲近圣灵啊，多亲近这个圣洁的东西。好，弟兄啊，今天你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的呢？
对，在教会里面啊，我会在这个微信某信的这个群里面呢，我一般都会有一个侍奉和服侍呢。
嗯，
那我也会听取一些不同人的一个意见，但是。我听去呢，就把我原来的一个思维啊，就有点全部打乱了。
思维打乱是谁打乱了？就是你的思维被这个群里的弟兄姊妹被打乱了吗？
对。
怎么说呢？怎么打乱你呀？
总之就是，就像您上次对我 辅导，就是我很缺乏自信心，
嗯，
就是因为在这个原因。
哦，所以就发现他们说的一些话，你就有一点的，就是拿不定主意，对吗？
对。
他们说了什么话呢？
比方说，你能这样？总之就是一大堆的一个批评，还有负面的一些的声音。
哦，我想问一下，现在弟兄是在一个婚，就是服侍这些婚恋的群组嘛？那当中有多少人呢、啊？这个群组？
大概四五个，四五百个
，400到500个人的群组啊，嗯，弟兄你。这个400-500人的群组就等于一家小型啊，不是，是比较大型的教会了。这个人数啊，我说，那所以在这个群组只有你一个做这个辅导或者是这个负责人吗？你还有其他人一起帮助你吗？
专门搞这个婚恋辅导的人，就只有个，
只有你一个做婚恋辅导的是吧？
专门
做一个，所以这个400-500人的群组，应该他们是不单单只讨论婚恋这个话题的，对不对？
对。
哦，但是如果谈到婚恋方面，就主要是你来做一些，比如你会转发一些教导啊，鼓励他们要看什么呀，这些是你来做负责的，对吗？
对。
哦，但是弟兄，你发现这个群组是不是也有一些人的发言比较负面？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很困扰了。
对。
他们所说的话是主要反对你的教导啊，还是他们说了一些人身攻击的事情呢？
两方面都会有，
两方面都有，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留言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就感觉很愤怒，也很气愤
啊，气愤，很愤怒，是的，这个很不容易的，
因为我在。想，我也跟您也说，我说我现在在辅导一个婚，就是在牧养，一个婚宴群嘛，所以就结果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一个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事情。
是的，弟兄，你在做这样的一个群主的负责的时候，你有没有设定一些规则？比如是，如果有一些的发言，它带有攻击性，这个呢，应该是你可以把这个朋友请他离开这个群主，这个你会有规定这些吗？
由于那个群的群主，
不是你，
不是我，是另外一个。
那我是给你一个建议，因为呢，我们时间不多，我今天就把握时间给你一点点小建议。关于在群主上呢，因为群主太多，你看不到的人，你也不认识，也不知道这些人他们的本身的背景啊、性格呀。很多时候，我们说在网络上的这个很单向的交流来的这个，因为我们一般人跟人中间的沟通，特别我们说是做辅导或者是一些。我们叫做牧养吧，因为弟兄，你是用“牧养”这个字呀、啊，是更重一点点。这个牧养最好就是我们一定要面对面，我们要对这个人我们有基本的认识，而且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一对一面对面的一种这样的帮助，这个才叫做一个优质的牧养。但是呢，弟兄，因为你在这个限制里面，你在群主这么多人，你要。去牧养他们，这个对你来说啊，是我觉得是过重了，这个对你来说个责任呐、啊，过重。那对
对。
于不单单是说你呀、啊，我们就是做比如我们做比较专业一点辅导，或者是做这个牧会的，我们也不建议在线上做牧养的。所以呢，弟兄，这个呢，可能你可以。把这一个责任先放得轻一点，我们就不用说牧养这个严重。你如果因为我们说牧养哈，你一定要跟这个人呢，他是愿意被领牧啊，就好像我们愿意被主耶稣带领，主耶稣认识我们，我们也认识他，这个关系啊，这个才叫做牧养的。如果一般这些人我不太认识，或者我不太了解他们的性格呀，各方面。而我就是去做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就不叫做牧养。所以这个第一呢，我觉得弟兄你要先分清楚，我们不是什么人都要去牧的啊。第二就是因为呢这样的一个牧养环境，或者是我们说交流环境呢是不健康的，因为在这个400、500人的太多人了，他们每一人讲一句话。如果每一个人讲的话对你都有影响的话，那你自己就要想，你适不适合？真的是要去面对那么多人呢、啊？也许你需要去调整一下，比如把这些人可以，你可以分一分，有哪一些你是觉得可以跟你做这个比较健康的关系上，可以做好朋友，从做一个好的弟兄姊妹的这个最基本的。来开始建立关系啊，所以你不能一个人就面对400、500个，你一定要选的。那如果说在这个群里，他们有一些不认同人身攻击的事情发生，你一定要跟群主沟通，因为的这个是关系这个整个群的这个健康生态环境啊，就好像教会也是，如果你发现教会有一些人，他只会。很多的这个负面的东西，攻击性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理的，我们也需要跟牧师，就是教会的负责人来沟通，跟他说说看，是不是这个朋友他需要被特别的关心，为什么他会有一些负面的话提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弟兄，你要跟。群主沟通，如果这个人他往后也不要改变他的这个留言的方法呀、态度啊等等，那真的是要把这个人不要再在群里了，因为他会带来破坏，对吗？ 因为一般我们说线上的这一种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因为线上太多人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弟兄你要跟群主好好沟通一下，这个如果要做这一些的教导的时候，要不你就设定一些规则啊，什么人可以在这个群当中，而如果他们有一些不太好的发言，那群主是有权叫这个朋友们不要在这个群，除非他愿意改变，要不然呢就不能给他进来了。你觉得这个可行吗？
这个当然可以。
对，好啊，我觉得你可以先试试看的。因为啊，弟兄啊，我时间关系，我只可以呢给你这个简单的建议。那我希望你可以呢回去想一想，我们给你这个建议好不好？但是我们也真的是很欣赏弟兄你这么认真，而且呢你就选择在这个群当中担起这样的一个帮助的角色。我们鼓励你继续，可是我们要做的有智慧，好不好，弟兄？
好，
好，我们谢谢弟兄你今天跟我们的联系。那最后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跟其他的可能今天没有机会线上交流的朋友哈，但是我们会持续的跟你们跟进了解你们的需要的。那我们在这边呢也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了我们的空中辅导的节目呢，明天是会在同一时间呢是会继续，但是记得我们这个精神健康热线会变成是下个礼拜二，就是11月19号，大家要留意收听。好，今天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